第九十四集。
众人听得那马夫人说，那日在那小贼进屋出屋的窗口墙角之下拾到了一件物事，想必是那小毛贼匆匆忙忙来去之际掉下的。而马夫人一见那物事，便心下惊惶，方知此事非同小可。众人心中都想，那是什么物事，为什么就非同小可了呢？只见那马夫人缓缓地从背后包袱中取出了一条八九寸长的物事，递向了徐长老，说道：
请众位伯伯叔叔做主。
待徐长老接过那物事，他扑倒在地，大放悲声。众人向徐长老看去，只见他将那物事展了开来，原来是一柄折扇。徐长老沉着声音念着扇面上的一首诗，道：朔雪飘飘开雁门，平沙立乱卷蓬根，功名齿迹琴声树，直斩楼兰报国恩。乔峰一听到这首诗，当真是一惊，非同小可呀！凝目瞧那折扇时，只见扇面反面绘着一幅壮士出塞杀敌图。这把扇子乃是乔峰自己之物，那首诗是恩师汪建通所书，而这幅图画便是出于徐长老手笔，笔法虽不甚精，但一股侠烈之气却随着途中朔风大雪而更加显得慷慨豪迈。这把扇子是乔峰25岁生日那一天恩师所赠，他向来真是妥为收藏，怎么会失落在马大元的家中呢？何况他生性洒脱，身上绝不携带折扇之类的物事。徐长老翻过扇子，看了看那幅图画，正是自己亲手所绘。他叹了口长气，喃喃地说：
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汪帮主啊，汪帮主，你这件事可是大大的做错了。
乔峰乍闻自己身世，竟是契丹子裔，心中本来百感交集。近十年来，他每日里便是计谋如何破灭辽国，多杀契丹胡虏，突然间惊悉此事，纵然他一生经历过不少大风大浪，也禁不住手足无措呀。然而待得马夫人口口声声指责他阴谋害死马大元，而自己的折扇又再出现，他心中反而平定，霎时之间脑海中转过了几个念头：有人盗我折扇，嫁祸于我，这等事可难不倒乔峰。向徐长老说：
徐长老，这柄折扇是我的。
丐帮中辈分较高、品位较尊之人，听得徐长老念那诗句，已然知道这是乔峰之物了，其余帮众却不知道。待听得乔峰自认，又都是一惊。徐长老心中也是感触甚深呐、喃喃地说：
汪帮主总算将我当作心腹，可是密留遗令这件大事却不让我知晓。
马夫人站起身来说道：
徐长老，汪帮主不跟你说是为了你好。
徐长老不解问道：
什么？
马夫人凄然道：
丐帮中只大元 知道此事，便惨遭不幸。你若是事先得知，未必能逃过此劫。
乔峰朗声道：“各位，更有什么话说？”
他的眼光从马夫人看到徐长老，看到白世敬，看到传公长老，一个个的望江过去，众人均默然无语。
乔峰等了一会儿，见无人作声，说道：“乔某身世来历惭愧的紧，我自己未能确知，但既有这许多前辈指证，乔某须当尽力查明真相。这丐帮帮主的职分，自当退位让贤。”
说着伸手到右裤脚外侧的一只长带中抽了一条晶莹碧绿的竹杖出来，正是丐帮帮主的信物打狗棒，双手直了，高高举起，说道：“
此棒承汪帮主相授，乔某执掌丐帮，虽无建树，所幸亦无大过。今日退位，哪一位英贤愿意肩负此职，请来领受此棒。”
丐帮历代相传的规矩，新帮主就任，立须由原来的帮主以打狗棒相授，在授棒之前先传授打狗棒法。就算旧帮主突然逝世，但继承之人早已预立打狗棒法一传授，因此帮主之位向来并无纷争。乔峰方当英年，预计总要20年后方在帮中选择少年英侠传授打狗棒法。这时群盖见他手执竹杖，气概轩昂的当众站立，有谁敢出来承受此棒啊？乔峰连问三声，丐帮之中始终无人答话。乔峰说道：“
乔峰身世未明，这帮主一职无论如何是不敢担任了。徐长老、传公、执法两位长老，本帮镇帮之宝的打狗棒，请你三位连同保管，日后定了帮主，由你三位一同转授不迟。”
徐长老说：“那也说的是，打狗棒法的事只好将来再说了。上前便要去接那竹棒。”
宋长老突然大声喝道：“
且慢！”
徐长老愕然停步，道：“
宋兄弟有何话说呀？”
宋长老道：“
我瞧乔帮主不是契丹人。”
徐长老说：“
何以见得？”
宋长老说：“
我瞧他不像。”
徐长老说：“怎么不像？”
宋长老说：“契丹人穷凶极恶，残暴狠毒，乔帮主却是大仁大义的英雄好汉。适才我们反他，他却甘愿为我们受刀流血，赦了我们背叛的大罪。契丹人哪会如此？”
徐长老说：“他自幼受少林高僧与汪帮主养育教诲，已经改了契丹人的凶残习性。”
宋长老说：“既然性子改了，那便不是坏人，再做我们帮主有何不妥？我瞧本帮之中再也没有哪一个能及得上他英雄了得。别人要当帮主，只怕我姓宋的不服。”
群盖当中与宋长老一般心思的实在是大有人在呀。乔峰恩德素在众心，单凭几个人的口述和字句便免去他帮主之位， 许多向来忠于他的帮众便大为不服。宋长老领头说出了心中之意，群盖中当时便有数十人呼叫起来：
有人阴谋陷害乔帮主，咱们不能轻信人言
啊！几十年前的旧事了，单凭你们几个人胡说八道，谁知道是真是假呀？
帮主大位，不能就此轻易更换。
我一心一意地跟随乔帮主，要硬换帮主，便杀了我头，我也不服。
西长老大声道：
谁愿意跟随乔帮主的，站到我这一边。
他左手拉着宋长老，右手拉了吴长老，走到了东首。跟着大义分舵、大信分舵、大人分舵的三个舵主也走到了东首。三分舵的舵主一站过去，他们属下的帮众也自纷纷跟随而往。全冠清、陈长老、传公长老以及大智、大勇两舵的舵主却留在原地不动。这么一来，丐帮人众当时分成了两派，站在东首的约占五成，留在原地的约为三成，其余帮众则心存犹豫，不知听谁的主意才是。执法长老白世敬行事向来斩钉截铁，说一不二，这时却好生为难，迟疑不决呀。全冠清道：
众位兄弟，乔帮主才略过人，英雄了得，谁不佩服啊？然而咱们都是大宋的百姓，岂能听从一个契丹人的号令啊？乔峰的本事越大，大伙儿越是危险。
西长老叫道：放屁放屁，放你娘的狗屁，我瞧你的模样倒有九分像是契丹人。
全冠清大声道：
大家都是尽忠报国的好汉，难道甘心为异族的奴隶走狗吗？
他这几句话倒还真有效力。走向东首的群盖之中有十余人又回向西首，东首盖众骂的骂，拉的拉，登声纷扰，霎时间或出拳脚，或动兵刃，数十人便混打起来。众长老大声约束，但个人心中均有所偏。吴长老和陈长老急止对骂，眼看着便要动手相斗。乔峰喝了一声：
众兄弟停手，听我一言。
他语声威严，群盖纷争立止，都转头瞧着他。乔峰朗声道：
这丐帮帮主我是绝技不当了。
宋长老插口道：帮主啊，你切莫灰心。乔峰摇了摇头：
我不是灰心，别的事或有阴谋诬陷，但我恩师汪帮主的笔迹，别人无论如何假造不来。
他提高声音说道：
丐帮是江湖上第一大帮，威名赫赫，武林中谁不敬仰？若是自相残杀，岂不叫旁人笑歪了嘴巴？乔某临去时有一言奉告：倘若有谁以一拳一脚加于本帮兄弟身上，便是本帮莫大的罪人。
群盖本来均以义气为重，听了他这几句话都是暗自惭愧。忽听得一个女子声音说道：
倘若有谁杀了本帮的兄弟呢？
说话的正是马夫人。乔峰说：
杀人者抵命，残害兄弟举世痛恨。
马夫人道：那就好了。
乔峰道：
马副帮主到底是谁所害，是谁偷了我这折扇去陷害于乔某，终究会查个水落石出。马夫人，以乔某的身手，若要到你府上取什么物事，两来不至空手而回，更不会失落什么随身物事。别说府上，只不过两三个女流之辈，便是皇宫内院相府帅帐千军万马之中，乔某要取什么物事，也未必不能办到。
这几句话说得十分豪迈，群盖素知他的本事，都觉得甚是有理，谁也不以为他是夸口。马夫人低下头去，再也不说什么。乔峰抱拳向众人团团行了一礼，说道：
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众位好兄弟，咱们再见了。乔某是汉人也好，是契丹人也好，有生之年绝不伤一条汉人的性命，若为此事，有如此刀。
说着伸出左手，凌空向着扇正一抓，那扇正只觉得手腕一震，手中单刀把捏不定，手指一松，单刀竟被乔峰夺了过去。乔峰右手的拇指扳住中指往刀背上弹去，当的一声响，那单刀断成两截，刀头飞开数尺，刀把仍拿在他的手中。他向善正说了声得罪，抛下刀柄扬长去了。众人群相愕然之际，跟着有人便大呼起来：
帮主别走，丐帮全仗你主持大局，帮主快回来。
忽听得呼的一声响，半空中一根竹棒掷了下来，正是乔峰反手将那打狗棒飞送而至。徐长老伸手去接，右手刚刚拿到竹棒，突然觉得自手掌以至手臂，自手臂以至全身如中雷电轰击的一般，他急忙放手，那竹棒一掷而至的余劲不衰，直挺挺地插入地下泥中。群盖齐声惊呼啊，瞧着这根剑棒如剑，帮主的本帮重器，心中都是思虑万千。朝阳初升，一缕缕金光从杏子树枝叶间透进来，照着那打狗棒发出碧悠悠的光泽。段誉叫了一声：
大哥大哥，我随你去。
发足带要追赶乔峰，但只奔出了三步，总觉得舍不得就此离开王语嫣，回头向王语嫣望了一眼，这一眼一望，那是再也不能脱身了。心中自然而然地生出万丈柔丝，拉着他转身走到王语嫣的身旁，说道：
王姑娘，你们要到哪里去啊？
王语嫣说：
表哥给人家冤枉，说不定他自己还不知道呢，我得去告知他才是啊。
段誉心中一酸，满不是滋味，说道：
啊，你们三位年轻姑娘路上行走不便，我护送你们去吧。
又加上一句自行解嘲：
多闻慕容公子的英名，我实在也想见他一见。
只听得徐长老朗声道：如何为马副帮主报仇雪恨，咱们自当从长计议，只是本帮不可一日无主。那乔
啊，乔峰去后，这帮主一职由哪一位来继任是极不容缓的大事，趁着大伙都在此间，须得即行议定才是。
宋长老说，依我之见，大家去寻乔帮主回来，请他回心转意，不可辞任。
他话还没说完呢，西首有人叫道，
乔峰是契丹胡虏，如何可做咱们的首领？今日大伙还顾念旧情，下次见到便是仇敌，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。
吴长老冷笑道，
哼，你和乔帮主拼个你死我活，配吗？
那人怒道，我一个人自然打他不过，十个怎样？十个不成，一百人怎样？丐帮义士忠心报国，难道见敌畏缩吗？
他这几句话慷慨激昂，西首群丐中有不少人喝起彩来。
彩声未毕，忽听得西北角上一个人阴森森地说道，
丐帮与人约在惠山见面，毁约不至，原来都鬼鬼祟祟地躲在这里，嘿嘿嘿嘿，可笑啊，可笑。
这声音尖锐刺耳，咬字不准，又似大舌头，又似鼻子塞，听起来令人极不舒服。大义分舵蒋舵主和大勇分舵方舵主同时哎呦说道，徐长老，咱们误了约会，对头寻上门来了。
段誉也即记起日间与乔峰在酒楼出会之时，听到有人向乔峰禀报说，约定明日一早与西夏一品堂的人物在惠山相会。当时乔峰似觉太过匆促，但还是答应了约会。眼见此刻卯时已过，丐帮中人极大多数不知道有此约会，便是知道的也是潜心于本帮帮内大事，都把这约会抛到了脑后。这时听到对方讥嘲之言，这才猛地醒觉。
徐长老连问，是什么约会？对头是谁？
他久不欲闻江湖与本帮事务，一切全不知情。
执法长老低声向蒋舵主说，
是乔帮主答应了这约会吗？
蒋舵主说，是，不过属下已经奉乔帮主之命派人潜赴惠山，要对方将约会押后七日。
那说话阴声怪气之人耳朵还真尖，蒋舵主轻声所说的这两句话他竟然也听见了，说道，
既已定下了约会，哪有什么押后七日、押后八日的，押后半个时辰也不成。
白世敬怒道，
我大宋丐帮是堂堂帮会，岂会惧你西夏胡虏？只是本帮自有要事，没工夫来跟你们这些跳梁小丑周旋。更改约会事属寻常，有什么可啰嗦的？
突然之间呼的一声，只见从那杏树后面飞出一个人来，直挺挺地摔在地上，是一动也不动。